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神的家不是建筑物，它是神的家，是许多教会肢体的聚集。 Amen。 不管你在哪儿，那是基督的肢体。圣经说，主自己说，若有二人同心合意，若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会，最小的群众就是二人。 Amen。 主说，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赞美主啊，耶稣基督的教会是神最大的梦想。耶稣基督的教会又称为基督的心腹，是神的第一个计划。当神起初梦想，就是他爱的计划，对人的梦想。神想到教会，他的儿子总是与他同在。圣经说，他说他起初就与他同在。所罗门以他的智慧说，我日日为他所喜爱。在箴言里发预言说，我日日为他所喜爱，因此主一直都与父同在。三位一体的神，一个神，圣父、圣子和圣灵，在希伯来文里叫做 Elohim， 最后的 in 意思就是复数。但只有一个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神对人类的梦想，就是当神想到人类，当神创造亚当时，神替亚当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让亚当管理全地，没错，亚当有管理。还是替动物取名字，亚当也做了这事。或是管理伊甸园，神也要他管理。在这些事上，神从未跟自己商量，神从未对自己说话。但圣经上写，神对自己说的是这个，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Amen。 你们好像觉得很奇怪，有些人说，真希望我是一个人。如果你的婚姻并不顺利，今天神有话要给你，神的一句话可以永远改变你的人生。好，一起来看创世纪二章。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如果神说人独居不好，就是不好。没有人说 Amen。 我想在场许多人结婚很久很久了，新婚的都参加第三或第四场聚会，他们早上很忙。再说一次，我再给你一个机会，那人独居不好。讲到这里，有些人会变得很属灵，你会说，你说牧师，我有主。真抱歉，亚当就没有。女人出现前，亚当没有主，不，亚当有。然而主自己说，那人独居不好。 Amen。 神不会犯错。我知道有些人现在认为大错特错，不，那不是错误，不是错误，好吗？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很美的形容。希伯来文其实是配偶，在希伯来文其实是与他对立的。我意思不是女人要与男人对立，屏幕是说的希伯来文，我是要与你对立的。好，这里的概念是他的不同，他的差异，不管是心智上的、属灵上的，还有甚至是身体上的，是要帮助男人的。各位明白吗？别忘了，当神圣洁的心意首先想到的，神首先为人类想到最主要的幸福。当神想着什么会使男人非常非常开心， Amen。 不是要管理动物，或是管理这地。现在有些人认为这是首要的，不是的。神第一个想法，最好的计划，关于人的祝福，人的幸福，是一个女人。我只听到一个弟兄跟一个姐妹说 Amen， 其他人都，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女人要成为帮助，一起说帮助。 帮助，如果啰里啰嗦不会有帮助。Amen， 你帮助，你帮助。Amen， 帮助。大家 Amen 吗？好，接着看这里，这很奇怪。下一节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这是权柄，这是权柄，透过口中的话有权柄。如果有大恐龙或是毛象等动物走进伊甸园，他不用拿棍子把动物赶走。 Amen， 那不是权柄，权柄是用说的，离开我的，我的西瓜园，离开。所有动物都会顺从它，现今却不是如此。为什么？动物根本不怕人。这地已经堕落了，人类荣耀的冠冕落入了尘土当中。阿妹，好，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要学习主的样式。我有很多想分享的，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想跟各位分享神放在我心中那些重要的事。我最近在研读一些东西，他告诉我去研读这些，他让我发现过去从未发现的，我想跟各位分享，使大家都蒙福。但我也想祝福你们的婚姻。 Amen。 婚姻的概念是神的想法，不是人想到的。同居不是神的想法，神要的是婚姻。OK， 婚姻，请看下一节。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亚当必须看见自己的需要，看见需要，所有到他面前的动物都有公有母，所有动物都有公有母，要看见自己的需要。他需要伴侣。 Amen。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大家都知道肋骨代表什么？靠近心脏，就是男人要爱的女人。 Amen。 有人说，不是从他的脚好让男人统治，也不是从他的头好让女人统治，来自于他的心。 Amen。 很美吧？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下一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它为女人，因为它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它是我骨中的骨，这是一种欢喜和快乐的惊叹。他说，哇，这是我骨中的骨和肉中的肉，可以称它为女人，因为他看着他就说，哇，女人就是女人的由来。我不晓得当时他说哪国话，但是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在希伯来文里，男人称为 ish，女人称为 isha。 神在 ish 里加了一个 hey， 神对女人吹了一口气，一个特别的恩典。女人有一种男人没有的特别恩典，男人称为 ish， 没有 hey。 但神给男人领袖的角色，这些都是必须告诉各位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读这些经文给各位听，是因为我要告诉各位，这是神首要和最主要的计划，甚至他对自己说出来。人类领导的角色和管理的职分，神甚至没有对人说，我要把所有的动物带到人面前，让他来管理统治。但神提到女人，那神在想什么？神总是想到更深更重要的，对吗？眼前有个真实的女人，要常鼓励男人。为了心爱的女人，男人会杀人，男人会打仗，会做各样的事。阿妹，先记住这一点，一起来看神如何看待这真实的部分。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五章，为这个缘故，他引用创世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对了，当圣经说男人要离开父母，弟兄们，你们要离开。我知道在新加坡住在同个屋檐下很方便，好的，没问题，好吗？即使如此，在情感上你必须离开，你与妻子结婚了，所以你不能允许，也就是说，不管过去他们拥有什么样权柄，都不能主导你的新生活。 圣经没说妻子要离开父母，而是男人要离开，离开然后联合，与妻子联合，大家一起说 Amen。 尊荣你的母亲，尊荣你的父亲 Amen。 但你已结婚了 Amen。 千万不要一直说我妈妈说，我妈妈说，我妈妈以前，我妈妈这样煮的，我妈妈离开不然她就会离开，好吗？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保罗不会总是说保罗教的奥秘，希腊文是 mysterion。 奥秘的意思不是被隐藏起来，好像秘密手册或是神秘小说到结尾才会发现真相，不是。奥秘指的是在旧约里隐藏起来，是隐藏在神奥秘的计划中，因为时间还没到，还未到神完全启示世人的时候。但在新约里，奥秘指的是曾被隐藏，现在显明了，曾被隐藏，现在显明了，像对新加入的显明，像被神呼召的人显明。 Amen。 这是极大的奥秘，不只是奥秘，而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里我们看到神脑中的想法就是基督和教会。早在堕落前，神的心意就是拯救，明白我所说的吗？神羔羊在创世前就被杀了，我们无法明白，因为我们是受到时间限制的，我们所有人活在一个受时间限制的世界，因此我们无法明白神在事情发生前就晓得的这个想法。神对创造的首要目的就是拯救，为了拯救。创造并非神第一个想法然后再拯救，不是，拯救是他第一个想到的。大家阿妹吗？事实上这只是前言而已，或许这可以成为一个系列。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当然我不该为神的话加上任何字句，但对那些热爱高尔夫球的人，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高尔夫球杆一样。我觉得他们比较会照顾球杆，你知道，很小心的擦球杆。但对于太太就随便应付，或是新车，有些男人很爱惜他们的新车。Amen。 当他们开着新车时，每个微小的声音，你听到了吗？他们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但是如果太太的声音不太对劲，有点受伤、难过、想哭，他们却忽略。什么？我的晚餐在哪？好。讲的正好，屏幕是哈利路亚。你从背后看起来也很帅，只有我可以在自己背后说话。好，现在蛇来了，而蛇说，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我不会讲细节，因为大家都听过。蛇欺哄女人，然后女人把果子给了先生，第三章。好，他也把果子给跟他在一起的丈夫。哎，我们的朋友并不是在别的地方，我们的朋友就在现场，亚当在那里。请注意，我们总以为蛇只有对女人讲话，狡猾的业务啊，趁丈夫不在跟女人讲话，对吗？但是丈夫当时也在场，丈夫是第一个听见神话语的人。神是对他说话，神说任何树都可，这是在女人出现之前，当神告诉他不可吃那树的果子，他应该教导并和夏娃分享，对吗？但他却不说话。当蛇告诉女人你不会死，亚当的反应，然后夏娃说，是啊，但若是我们摸了就会死。他多加了，其实他多加了，他断章取义神的话，他说我们恐怕要死。神没有说恐怕要死，神说你吃的那日就必死。希伯来文是这样说的，你吃的那日渐渐死亡，属灵上的死亡，肉体上你必死。因此所有人属灵上都死了，渐渐死亡，你必死。希伯来文这样说。所以亚当本该告诉他，他说恐怕要死，其实稀释了神的话。接着他说我们不可以摸，神没有这么说，对吗？他多加了一些东西，神没有说不可摸，神说不可吃。魔鬼总是会说你看可以摸这果子，又说你看没事吧，你摸了不会有事。但魔鬼的目的是要他吃下去，就是直接对神命令的 不顺服，对吗？好，亚当很安静，亚当目睹整个过程却很安静，一切的堕落是因为他保持沉默，他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也是赤身露体，现在他们失去了神的荣耀，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后来神来了，神说，亚当你在哪儿？亚当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往下看，继续，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藏了。这是恐惧第一次进入世界中，恐惧来了，是因为亚当犯罪得罪神。恐惧不是朋友，恐惧，神憎恨恐惧。当主向人显现时，不管是在异象中或是其他形式，总是会说不要怕。前几天你听到的坏消息，不要怕。 Amen。 神会医治你，或是结果根本没什么，不要怕。神会把孩子带回来，不要怕。不管要付出什么，千万不要害怕。恐惧是信心的相反，你在害怕神不会成就，因为你对魔鬼的能力更有信心。一旦你看清楚了，你会厌恶恐惧，因为你的信心在其他事上。阿们，大家阿们吗？各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教导敬畏神很小心，因为当我教导敬畏神时，一定和敬拜有关，因为这样的敬畏一定是因为认识了神。因为若你用错的方式教导敬畏，你把人带入害怕神的捆绑里。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时，把敬畏神定义为当拜主你的神。阿们。但是有些人敬畏神，敬畏神，各位要明白，跟在恐惧后面的是恨。不论你害怕的是谁，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恨他们。如果你怕你的父亲，过不了多久你会轻看他。如果你害怕学校的老师，你害怕有权柄的人，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恨他们。嗯，我要我的儿子女儿尊重我，不是怕我。有些人很容易把恐惧放在小孩心中，但要记住，跟在恐惧后面的是恨。爱就完全就除去惧怕，只要你知道神完全的爱你。大家阿们吗？赞美主。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我们暂停一下，我要跟大家谈一下关于罪。罪使我们胆怯，一定要记住，在这之前分辨善与恶，这是另一个教导，改天我再针对这个来分享。为什么分辨善恶术？为什么称为分辨善恶术？听起来好像给人良知，今天大家会认同良知，说你一定要有良知。但我跟各位解释，人本来是纯真的，人某方面来说不知道善恶，这是好的。改天我再分享，你们就会明白，因为当你有良知时，你最终会行恶，其实不会行善。Amen。 良知使你害怕神，良知使我们所有人胆怯，良知使你责怪他人。一起来看亚当发生什么事。他很爱夏娃，这很明显，这是我骨中的骨，可以称他为女人。这都在他堕落前，现在他堕落了。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大家看看，他责怪神又责怪女人。你所赐给我的女人，听到了吗？所以人，你可以忘了我所分享过的一切，但我祷告你不会忘记今天分享的。如果你可以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与我美丽的太太有某种程度的意见不合时，因为她没有看见神赐给我的智慧，对其他人来说很明显又耀眼，只有她，我不明白为什么她看不见。他辩论，我辩论，他辩论，我辩论，对吗？不管如何，我向主祷告时跟主抱怨，他从不站在我这边，好像他总是要我学习些什么。学什么？看教导，他要我学习，就算我认为我是对的，大部分时候我认为我是对的，弟兄们都一样，大部分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对的，对吗？但若是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步，其他都可以忘，这个不要忘，到一个地步没有人有错，即使我认为我是对的，好吗？主，我愿意承认 我不对的部分。我告诉各位，你们的婚姻会越来越好。可是牧师，这是他的错。牧师，还有这绝对行不通。有个人这样跟太太争辩，在新婚时他说好，他是个谈判专家，他的工作就是负责谈判。当他跟太太争论时，他说好，我们先坐下好吗，双赢的局面。我来解释一下，我认为在这件事上我有75%的错，但有25%是你的错。你需要看见自己的错。好的，我承认我的错，75%，你也有25%，别忘了好吗？你知道吗？有用吗？有用吗？姐妹们，有用吗？没有用。为什么他不说我错了，对不起，原谅我，我还是爱你。还有最近我看你真是漂亮，怎么这么漂亮，真的我爱你。嘿嘿嘿，弟兄们注意，这有用，你必须使无变有，这样才会有，明白吗？没用的，这些道理坐下谈判是没有用的。我们是情感的受造物，不只是逻辑。在关系里说对不起就好，哎妹，但是人里面的罪，想看看罪吗？很快就去责怪他人，只会责怪所有人除了自己，这就是罪的本质。哎妹，但若是你愿意承担错误，说主啊，我需要学习什么？对不起，主，我需要学习什么？我告诉你们，嘘，蒙恩的人，听好了。当你知道你所有的罪都已得赦免，你可以对神坦白，可以对朋友坦白，对吗？你也可以评断自己，我没说定自己的罪，你可以评断说，你刚才的口气，品约瑟，你刚才的口吻有点伤人，有点尖锐。问题是我们不愿意评断自己，因为我们是一群，我们有很多痛处，我们受害到一个程度，想从他人身上得到认可，却没有时间评断自己。一旦有人说了一些关于我们负面的话，我们就反击，我们回击。但是那样你永远不会成长，永远看不到新的祝福，因为你没有看见自己。但你知道吗？不要让人批评你。没错，我了解，就定罪来说，但你可以评断自己。圣经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意思是在主的餐正确的分辨饼和杯，而我们评断自己。阿妹，有时候当你犯错时，你说好，你知道刚才哪里出错吗？评断自己，去评断。我发现那些蒙恩典，知道自己的罪已得赦免，在基督里他们是神的义的人，他们能看着自己的行为说这不是我，但因为我做了，我可以评断，明白吗？ Amen。 假设你有情欲的问题，你一直看女人，可能过程中你发现后说好的，我已得赦免，我评断这件事，这是不好的，不好的。为什么要不停地看，不停地看每一个经过的女生，评断这件事？ OK。 许多人不是受情欲，而是受到美丽的试探，告诉自己你的问题是美丽，不需要注意每个经过的美女，偶尔可以看看陈牧师或是马可牧师，抱歉，评断自己。或是你电视看太久，你知道你看太久没有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你的生命枯燥，你没有与神对话，你的婚姻因为你追剧追剧追剧追剧到凌晨1点2点3点而出问题了，隔天你很累，你的关系受到影响，现在你希望丈夫可以像电视里的男主角一样，然后你会说哇，你看地上他为女生准备了新型的蜡烛，是制作人弄的，是制作人弄的，不是他，好吗？不管如何你论断你的先生，我希望你变那样等等，够了吧，对自己说好了，够了，偶尔看一下可以，但是要评断那有害的有害的情绪。 Amen。 下一章没办法给各位看整卷书，只想告诉各位很有趣的一件事。下一章，有一日，该隐，亚当和夏娃的孩子，该隐和亚伯，该隐拿地里的出产物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什么？ 什么样的祭？地里的出产为供物，我必须告诉各位。当亚当和夏娃犯罪时，神对蛇说，神先对蛇说，回到创世纪，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要记住，撒旦已经被咒诅，不是未来会被咒诅，是已被咒诅。一定要记住，你是蒙福的，他是已被咒诅的。别忘了这一点，他要你一同受咒诅。当你接触他的事物，你与他一同受咒诅，好吗？如果你相信占星术，你相信迷信的事，你相信新时代思想，或是你犯奸淫等等，你就在接触他的事物。你是蒙福的，没有咒诅，他才是被咒诅的。不要接触他的事物，那是咒诅，明白吗？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神造人用尘土，不要成为自然的，要属灵，与神同行，你会变得无法被吞吃。阿们。往下看，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的伤很不幸的意思是瘀伤，但在希伯来原文是压碎。你要伤她的脚跟，谁的？十字架上的耶稣。撒旦伤了他的脚跟，但耶稣用他的脚做什么？他压碎撒旦的头，他压碎撒旦的头。因为如此他受伤了，在哪里受伤？十字架上，他压碎撒旦的头。嘿，一个被伤了脚，一个被伤了头，用来学习的本事没了，知道吗？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看福音书，为什么有挪亚的洪水？难道神生这个世界的气，不是所有的人类本身就堕落了？你看见有神的种子，我有一系列相关的信息，各位可以去听，其实是大家最常听的，已经有100万次点阅。有些人在YouTube 上收听，但YouTube 是修剪过的版本，有兴趣可以听原版，我不知道多长。重点是你可以听到挪亚洪水的故事，因为种子，天使降下，堕落的天使，他们与女人交合生子，生了一个族群，就是基因工程，基因改造，现在又再次发生了。我说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就是拿非利人，他们生了一个族群，唯一剩下的人类是挪亚和他的家人，所以神降洪水毁灭这些人，明白吗？去听这个信息，我是按着经文一节一节教的。为什么？为什么魔鬼要试着使人类纯人类堕落？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应许从女人所生的后裔，他要伤你的头。从那时开始，他试着亚当和夏娃生下该隐和亚伯之后，他试着杀了亚伯。当他看见神恩待亚伯，他以为就是亚伯。魔鬼并不是全知的，这清楚说明为什么神兴起以色列后，结果其他国家都想消灭以色列。 Amen。为什么希律王想要杀了耶稣？信息特别讲到整个故事，特别是旧约。当你明白一切都与杀了儿子有关，圣经就活起来了。其实有一次，族谱一直越来越亚伯拉罕到列国到12个儿子，哪个儿子会成为冠军？成为压伤蛇的头的那一位？谁会成为灭了龙的那一位？一直到犹大，然后大卫。于是魔鬼说，好，就是大卫。他几次试着透过扫罗要杀大卫，刀和枪等等，大卫受到神保护。接着最后从大卫的后代，有一次只剩下一名男婴在王的家族里，只有一名男婴，他被他的使女保护，不被杀害，直到这名男孩长大，然后才写明身份。现在这个儿子被隐藏了，有一天他会被看见，大卫真实的后裔会被看见，整个故事成真了，明白吗？ OK， 神如此应许，然后神对人这样说，注意，神说，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往下看，对男人，时间缘故，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再往下，地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换句话说，地本来没有荆棘也没有蒺藜，亚当犯罪后荆棘才长出来，因此耶稣头戴什么冠冕？荆棘。地受咒诅， 接着神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OK， 大家注意下一章，该隐拿什么？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这不只是他相信自己的义，因为他没有献上血，他的弟兄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换句话说，亚伯献上血，血代表着神，我是罪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我忘了告诉各位，当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叶为自己遮盖后，神做了一件事，神到园子里问，你们在哪？当神在他的圣洁中出现时，亚当躲起来，当神在一个不一样的光中向人显现时，神杀了动物。 Amen， 有血留下，神是第一个献上赎罪祭的，神杀了动物，神为亚当和夏娃穿上动物的皮，到处都是血。接着亚当在一个新的光中看见神，他便出来，在圣洁的光中他因为害怕而躲起来，后来神在救赎的光中、恩典的光中出现时，他就出来。 Amen。 还有别忘了，若不流血，当然他有教导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你必须献上血，血代表我是罪人，我应该要死，但这只纯洁的羊代替我死，我们都应该要死，但耶稣神的羔羊承担我们的罪，他代替我们被刑罚。大家阿门吗？结果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好，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前几天我看到这里时，主对我说，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主对我说，这里是另一个人责怪我的世界，他拿地里的出产荆棘和蒺藜，地里的出产已受神的咒诅，他拿咒诅献给神。其实他在说，他把责怪摆在神的脚前，神的门前，意思是一切的错都是因为你，所有的荆棘都是你的错，人类不会责怪自己，看见了吗？他根本是拿着神所咒诅的地放在他的门前，说这是你应得的，不应该是我的，神都是你的错。人类从那时开始一直如此。 Amen。 接下来他很生气，杀了他的兄弟，神来找他，在他杀了兄弟前，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来找该隐，看神是何等慈爱，神来找他说，该隐，你若行得好，什么是行得好？圣经说，约翰一书三章，回到约翰一书三章，回到约翰一书三章，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有些人说，屏幕神，你看，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要有行为。一起看上下文，这是十节，看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停在这里，什么是行义呢？这里说，该隐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但他兄弟做了什么被称为行为是善的？他除了献祭什么都没做，他献上羔羊。因此每当你献上羔羊，就是献上耶稣给神，你相信耶稣，神说你的行为是善的。什么使该隐的行为变成恶的？他拿地里，他拿已被神咒诅之地的土产。 Amen。 他其实在说，不是我的错，是你的错，我不相信我是罪人，我必须要献上血，我不相信血能遮盖我的罪，因为我没罪。这行为是恶的，这也是现在所有人看待神的方式。人到神面前，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义。我跟某人聊天，他们会说，我没有别人认为的那么糟，不管什么说法，罪人之类的称呼，我不是，他们在保护自己。许多许多无花果叶像千层糕一样，许多遮掩，一层一层的。所以要正确的解读这经文，什么是行的善，什么是行义，就是相信祭物。回到原本的故事，要结束了。好，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什么是行得好？献上对的祭， 另一个译本说，你若献得正确，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你若献得不正确，罪就伏在门前，就像人。这是拟人化，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希伯来文的罪，咔嚓，你必须看上下文，罪和赎罪祭是同一个字。你可知道罪和赎罪祭是同一个字？你必须看上下文，才知道如何应用。这里是拟人化，你认为是什么？赎罪祭。杨氏直译本圣经这样说：杨氏译本，若你做的对，难道不蒙悦纳吗？若你做的不对，赎罪祭就蹲在你门口要控制你，但你必须制服罪。神甚至带了，神带到他的门口，他的家，他的门口，神带了一只动物，神带了一只羔羊，而羊蹲着，羊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将它献上，但他拒绝了。这是在谋杀之前。为什么他要杀他兄弟？你们听到会很惊讶，这就是来到神面前的态度。一种是自以为义，另一种是自己没有义，而是羔羊的义。一种产生的是爱，另一种态度产生的是憎恨，甚至是谋杀。我用最后这节经文做结尾，路加福音22章，在园里的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有时候我们会说他流血汗，但圣经没有这样说，而是说汗珠如大血点似的，他流血汗。但注意这里说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地怎么了？被咒诅了。好，在伊甸园发生的，在另一个园里，神在第一个园里说，男人，你必终身劳苦，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得吃的。不要认为贫穷人才如此，现在有钱人的压力都很大。看看现今的世界就知道，这是人类的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得吃的，而且地被咒诅了。这里，耶稣死在十字架前所做的第一件事，他第一个流血的地方是他的汗。在强烈的压力下，你的微血管会出血，只有在强烈的压力下，医生可以证明，这有个专有名词，你的微血管破裂随着汗水流下。这里不只是说流血汗，而是说血滴在地上。你必须了解，神的儿子，他的血有救赎的大能，他的血有拯救的大能。因此当他的汗和血混在一起会如何？他救赎我们所有人，离开压力的咒诅，离开自我努力的咒诅，离开劳苦的咒诅。 Amen。 不止如此，他的血滴在地上，因此无论你走到哪都是蒙福之地，无论你走到哪都是蒙福之地，无论你去到哪都是蒙福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走进咖啡店、餐厅、精品店，走进学校等等，本来没什么人，后来有很多人陆续进来，这是为什么？你不明白你何等的蒙福，你是神的祝福，你在的地方就蒙福。 Amen。 你被救赎了。我希望，我全心的希望你们了解，他全然的饶恕你们，他如此的爱你们，他完全的救赎你们，要活出被爱的生命，活出受保护的生命，要活出沉浸在他良善中的生命，要活出见证他荣耀的生命。最大的见证就是为耶稣而活的人生。大家 Amen 吗？赞美主，一起赞美他。哈利路亚， Amen Amen Amen。 请大家一起低头闭上眼睛。感谢你，主耶稣。朋友们，今天你来到这里，你在心中说，万一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了，我不确定天堂是否是我的家，我不确定我的罪已得赦免了。朋友们，请听我说，这些事都写在圣经里，要叫你知道你有永生。没有所谓的或许，也没有推测或也许，而是你能肯定你会知道你有永生。主自己，神的儿子说，神爱世人， 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肯定的话语，清楚的话语。朋友，如果你相信基督，相信我刚才分享的福音，停止相信自己，停止相信你的努力，单单相信基督，没有自我，只有基督，把基督摆在前面，一切基督配得的都是你的，因为基督成为你的公义，一切跟他名有关的神都会赐给你。 Amen。 朋友，如果这是你，不管你现在在哪儿，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我要带你一起祷告，接着你生命里最大的神迹就会发生。一起说，亲爱的天父，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成为神羔羊，在十字架上洗净我的罪。感谢你，主耶稣，你用自己的身体承担了我所有的罪，我所有的疾病，我所有的审判，以及我所有的咒诅。神在第三天使你从死里复活，我要见证我所有的罪都已确确实实得到赦免。主，感谢你，耶稣，你是我的主和救主，也是我神。奉耶稣的名祷告，大家一起说 Amen。 请大家一起站立，赞美主。耶稣，感谢你，哈利路亚。你有得祝福吗？有得到祝福吗？回家要做功课好吗？只要注意，当你的防卫机制启动时，然后幽默自己一下，当作是游戏，不要太过严肃。如果你错过一两次或有点退缩，不要控告自己，评断自己，然后说，好，平约瑟，你有这种倾向好吗？其实其他人很早就知道了，帮自己一把。 Amen。 主会与你同在，他会帮助你，赞美主，他会改变你。 Amen。 请现场各位及各地在收看的人跟我一起举手，接下来的一周，愿主以亚伯拉罕的福祝福你，你出你入都必蒙福，所有与你敌对的仇敌从一路来攻击必从七路逃跑，你所结的果子都必蒙福，愿你身体健康，因为在父右边的基督是健康和刚强的，所以你在这世上也如何。 Amen。 愿主保守和保护你跟你所爱的，远离一切危险伤害，远离一切意外，远离一切感染，远离所有疾病，远离恐惧，远离一切黑暗势力。愿主恩待你，主向你微笑。 Amen。 看见他对你微笑。 Amen。 你不需要为自己辩解，主是你的公义，保持愉快的心情，享受生命，一天的事一天担，因为主每一天都与你同在。不要浪费任何一天，不要总是想着未来，活在当下，今天就可以享受主。神祝福各位，奉耶稣的名祷告，大家一起说 Amen。 再见。